兄姐妹平安，11月24号，提摩太凯勒牧师箴言灵修标题 The Public Good Part 1，大众好处或者是公众益处啊，第一部分。那他分今天明天两天呢，在讲这个公众的好处。那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14号讲的另外一个新的justice， 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就是公义或者是公正或者是正义。这个是我们昨天结束了 leadership， 结束了那个谈到了领袖领导职分，从今天开始是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 justice， 正义或公义啊。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在讲 the public good， 大众的好处，大众公众的好处益处呢，他引用了箴言11章第10节，义人 the righteous 正义的人公义的人享福合成欢喜，恶人灭亡呢人都欢呼。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城镇整个城市城镇因好人的祝福而兴旺，因坏人的恶言而灭亡。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这一节经言啊，这一节箴言啊，谈到了 Tzadikim， 谈到了义人，义人 Tzadikim 这个希伯来字呢，字面上的意思哈，直接翻译就是表示那些人是 just 就是正义啦、公义啦、公平。那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因此呢，他们就 disadvantage themselves， 他们就不利于他们自己但是呢to advantage those around them， 来让他们周围的人呢蒙福，有好处有利益。那所以这里我们就被告知哦，这样的这一群 Tzadikim， 这一群人，这一群义者，这一群义人呢，他们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如果你直接看希伯来文的话是两个字，就是 Betuv Tzadikim， Betuv 就是好Tzadikim 就是义人，就是说义人好，他们好，这群人好就这两个字。那个咱们和本圣经就把它翻成义人呢享福，就是他们好呢，那全城的人呢，因为他们好，那全城人都喜乐他们好。那这个义人的好表示说他们享福，他们兴盛，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他们数目上人数上是 grow， 是增长的可能人你们讲什么人丁兴旺。那在他们的经济上呢也是发达兴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呢是 rise to the top， 是在最上面出人头地他们是在每一方面都 successful， 都成功的。然而呢其他人，这个城里面所有其他人呢并不会怨恨或耸耸肩，他们不会埋怨恨他，或者是说那又怎么样，不会，他们是喜乐喜乐这个字呢是描述说当一场战争打赢的时候，赢得一场战争的时候呢所发出的那种欢呼啊，那种呐喊啊。所以呢如果说义人他们好，他们享福，哇，所有其他人呢就像打赢了仗也很高兴，哇，你们球队你们军人打赢了，我们都很高兴，欲有容焉。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那这里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说这节经文是表示城里呢这一群人，有一群人真的像箴言所定义的那种生活呢是公义的。They are truly living righteously， 他们真的活的就是箴言里面所讲的这种非常的公义的，非常的合乎圣经的公正公义公平那样一个好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他们对整个城市的 public good， 对整个城市的大众的好处呢会是 benefit， 会是一个好处，会是一个效益，会是一个祝福，以至于整个老百姓，所有老百姓在这里面都欣喜若狂，感到哇，他们这些义人你们活得这么的兴盛，就是我们每一个众人，我们每个老百姓的胜利，他们会很高兴的。那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反思的问题就挑战我们说，诶，你是这样的人吗？而且你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就是你们社群里面其他的人会说什么呢？会说 I don't share their beliefs， 我没有分享他们的信仰，虽然我没有，意思就是说你们信的我不一定信，我不信，但 我一想到啊、But I shudder to think, 我一想到我就心里打颤，就颤抖恐惧，想到什么呢？啊、What this city would be without them. 我想到这个城市若没有他们，哇，那这个城市真的完蛋了，完蛋了，我心里面就会发抖，觉得很恐惧。请问你是这样的人吗？请问你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倘若哈 ，I live a godly life， 我是过着敬虔的有神的这种生活呢，啊，那我就会被逼迫啊。这个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讲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主啊，我如果过着敬虔生活呢，我就会被逼迫。然而我同时也能带领人荣耀神，好像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那里面讲说，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还有呢，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呢，我如果敬虔，我当然会被逼迫，但是呢，我同时可以带领人来荣耀神。然后他接下去竟然说，啊、I confess， 我承认，我认罪，我承认这两者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因此主啊，求你呢使我更加的敬虔，直到我同时是那同时是什么呢？请你注意他的祷告，Make me more godly， 使我更加敬虔， until I am both more offensive and attractive to the world， 求你让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呢，是更加的冒犯，但同时是更加的吸引。意思就是说，求你使我更敬虔，让我同时是更加的冒犯了这些人，这个世界，但是同时更加吸引这些人，吸引这个世界。当然了，吸引世界是要吸引世界归向基督嘛，阿们。今天呢，其实今天明天都会讲到公众的益处哈，对大众的好。那如果我们过得好，大众们因为我们的好而蒙福呢，他们会欢呼，所以呢，我们的好他们也会高兴喜乐。那坏人如果灭亡呢，那他们不会说很忧伤，他们说这个恶人灭亡，当然人们就也是很高兴，对吧？但是我们的好，如果坏人好，或那个执政掌权者啊，那些黑社会的人啊，过得好，我们都很心惊胆战，我们都很生气。但是对于义人，他们过得好，他们活得好，他们享福，他们增长，他们经济繁荣，他们成功呢，那所有人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艺人带给我们这个城市的祝福，而这个好并不是你们很自私的损大众来利己，恰恰相反，你们是损自己来有利于大众。因此大众当他们都享受到你们的好，而你们反而因此也蒙福，你们过得很好的时候，大众也会觉得很高兴，就觉得哇，亏得这个社区有你，亏得这个教会有你，亏得这个城市有你，亏得这个社会有你，他们就很高兴。那一想到这个社会没有你们呢，没有你们这些基督徒，没有你们这些正义，没有你们这些良善，没有你们这些遵行上帝的法规，在这个地上敬虔度日，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小区，哇，那不知道糟到哪个程度呢？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意思。Tzadikim， 义人是什么？就是你活的是很正义、很公义、很公平，是你相信神。因此呢，哪怕在某一些场合，你可能所做的、所行的，真的对自己很不利，但是为了有利于别人，你对自己不利，你知道吗？所以呢，当你有利于别人的时候，那么神使你兴旺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欢喜快乐，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不一定跟你坚持有同样的理念信念，圣经上的这种价值观的人，但他会竖起大拇指来说，亏得有你们，亏得有你们。然后一想到没有你们，他心里就战战兢兢想，哇，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哇，这个城市，哇，没有你们了，那真的不知道 要糟到什么程度，他们就会很恐惧很害怕。那至于不信主的人齁，他当然会期望基督徒，我记得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总觉得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道德良好的那些。然后等到我信主之后呢，别人就这样期望我，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不过说得很有意思哦，当我不信主的时候，然后我信主了，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真的因为我们被教导嘛，所以呢就要讲啊，你偷百货公司的糖啊，因为你小时候嘛，你贪吃嘛，没有钱嘛，你跑去百货公司，然后你就偷偷去商场，然后就把一包的糖果呢就藏在你的外套里面啊，这样出来也没被抓到。后来你信耶稣了我当然就要得寄钱嘛，然后就说啊，我以前呢偷了你们的糖啊。我以前呢偷了学校的书等等，我们都得去道歉，都得赔钱嘛，一赔四嘛啊。那如果不是这些，如果是你对你的朋友呢，比方说我对我大学同学啊，我说错什么做什么，我当时我真的写信去跟他们道歉了。有一个人呢，我永远找不到他，他曾经在美国密苏里读大学，读研究所。我当时后来我信耶稣有跟他道歉，但我从来没有收到他的回信，甚至我后来他住花莲，他姓刘，我一直找不到他，他是辅仁大学食品营养系毕业的，我一直找不到他啊，我跟他道歉也没用，不知道他是不是信耶稣了。如果他信耶稣了，诶，那不对啊，你信耶稣照理，后来我假设我在你之后，因为你先出国嘛，那我现在跟你道歉，你应该很高兴啊，那你应该回我啊，说我在主里原谅你，但我一直找不到他。然后我们共有的朋友，不知道是他跟他们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他在哪，也没有人愿意把反正大家都因为当时我还不信主，后来我信主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后来信主，反正我后来信主了，我写信跟他道歉了，这个人根本不甩我。然后我大学同学呢，有一个人大学同学姓宋，我也跟他道歉。后来呢，我有打电话去他台北市的家，因为他爸是医生嘛，我就说我是他大学同学，咋咋咋的。他们不理我，不甩我，也不告诉我他在哪。后来我知道他在上海，我也就试图跟他联系，但是呢，我写信给他，他也不回我，不，他回我了。好像是他回的，反正我也不记得。他就说，哦，你以为，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对我伤害，你就跟我讲一声对不起啊，请你原谅我，像信耶稣了，哒哒哒哒哒。那我原谅你，你来跟我道歉，你就以为这样你可以弥补你对我的伤害吗？哎，那我也没办法了。然后另外一个姓林他在东吴，后来他做了教授了，应该现在是做教授了，当时他还请我去美国 DC 国会图书馆帮他要写博士论文嘛，帮他找书，因为他台湾找不到这本书，所以我只好去华盛顿 DC， 真的跑了一趟，特别为他跑一趟，还去，因为那个书是不能借出来嘛，还得在里面影印，那你知道图书馆的影印费就比外面的贵嘛，还花了大概一两百块美金去影印了这个，然后就全然的寄回去给他。然后我也是同样跟他讲，跟他道歉啊，然后请他原谅我。哎，你知道他说什么？还好这个人没有像前面几个人哦，要不然就不理我，要不然就说哇，你以为你对我伤害哒哒哒哒哒，一句道歉就可以一走了之嘛？没有，他倒是说，哇，你现在信了耶稣，你跟我道歉，看来搞不好以后我也会信耶稣哦。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啊，这样子。所以呢，你知道吗？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反而就是会被别人期望啊。他们虽然没有我们的信念，但他们期望你们就是光，你们就是盐。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人家说啊，你基督徒都是这样，那我宁可不信，可以理解。但是我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说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好，他面对一些基督徒不好，他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不好，然后他就有理由可以不信。我就跟他讲说，对啊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人很不好，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啊。那你不是信这些人啊，你不是信你的朋友，你是信那个赦免你这些朋友，要改变你这些朋友的那个神啊。那我是从这里来谈福音。But anyway, 总之呢，今天讲到这个，如果你过的生命是一种 看起来呢，真的你事光事严，甚至在很多时候呢，你牺牲了你自己的利益好处，但是可以让你周围的人，蒙益处蒙好处，那这个城市的人，就连那些不信的人也都会说，哇，亏得我们这个小区，亏得我们这个社区有你，亏得我们这个社会有你们，不然呢真的很糟糕，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在外邦人呢，应当在他们当中应当品性端正，因为这是一个 justice，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当然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就是敬虔度日。那敬虔不代表你已经 perfect， 你已经完美，你已经完全，甚至在你不完全的时候，比方说你做得很糟糕，你跟大家一样，做得不好，然后被人家抓到你怎么办？如果你像外邦一样也是都是怨天尤人啊，都是推卸责任，那别人也觉得，你们也不怎么样啊。那如果说你很难受的时候，你也跟别人一样啊，就是指桑骂槐啊，然后你不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那别人也觉得你的上帝也不怎么样，也不怎么了不起，对吗？是吧？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 perfect 完美，虽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要尽量，因为圣经上讲嘛，你们要完全嘛，对不对？正如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但是完全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 righteous 正义公义代表是什么呢？最起码就是我们不把自己的利益好处放在先，那不代表我们都是行为非常的不犯错的人，而是当我们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先，因为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当我们真的有缺点有软弱，然后别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是这样承认说，对，我是个罪人，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我该扛起的责任我就扛起责任来，然后我应该求神赦免我，请你们原谅我，那就求神赦免我请你们原谅我。当然你请外邦原谅你，外邦不一定会原谅你，因为他们没有饶恕的能力那这个我们先不谈但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确他这个问题呢是很挑战我们的，就是说你是这样的人吗？就是别人会说亏得有你，要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你，哇，我想起来那真的是心里都很觉得很恐惧很战惊，没有你们这样的人，请问你的教会是这样教会吗？还是你小区里面就说那群人就礼拜天呢就躲在那里，平常也跟我们一样争锋，就是互争利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办公室也跟别人互争利益的话，那真的是，我记得我信主回去，然后我回那个单位去工作，以前呢他们为了一些就是我们有考绩考成这个一差那个工资就差了10000多块，那个考绩考成呢升等呢一差就差了十个年度你要一年一年爬嘛齁。那时候我不信主我当时觉得超不公平的，真的痛苦到齁，我辞职不干，我要出国。那但是等我信主之后呢，他们给我打了一等那就怕说到时候呢你又像以前那样齁，会辞职不干什么，还事先跟我打招呼说李小姐你是最晚来的，按照惯例呢你就是应该一等，是因为你比较晚到，而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当然他没有讲后半段那是大家不言自明的嘛。我说没关系侯科长你打吧，我也不会争我就真的没有争。那说来挺有意思，我就不争了嘛。就有一天我们科长上面就是主任竟然把我叫去说，侯科长给你打一等，我帮你打回甲等了，你好好干哦，不要每次都想到要到美国。因为我一直想我硕士嘛读完了，资料自动化回来了嘛，那帮你们资料自动化，帮你们办公室电脑化，对不对？我做得挺好的，那你要给我打一等你就打一等，可是你上面的老板不干，你上面老板就要把我打甲等，你知道吗？那我都没有去争啊。但是我老板说你好好做，10年以后呢主任这把位置就是你的，你不要老想要再回到美国。我想回美国是因为我想念我的教会啊，想念那些弟兄姐妹啊。所以当你不去争的时候，我跟你讲，别人呢就看着你就觉得你不一样。 那我就在想哈，今天我都已经信主这么久了，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真的在想这件事，想说你是这样的人吗？你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那我现在在美国，我以前刚开始在马里兰教会，我们教会真的是挺好的，所以我相信是这样的教会，人们会很高兴。那现在呢，我在Tim Keller，不过他得癌症了，求也为他祷告吧。现在我们教会呢开会通过了，我们这整个叫做救赎主教会啊，有三堂就整个分开来，是互相平等联合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总的教会，他要分家了，就等于是兄弟各自独立，经济啊什么人事都独立，但同时又会在一起合作啊，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大家庭，然后经济啊什么权柄啊都一个大的最高的那个啊。那对，今年11月初开会通过啊。那 anyway, 我是属于西边的这边啊，西边83街。我就跟你讲，我们教会挺好的。他真的啊，像你们内地以前来的时候，那地的百姓不是你们那些人教会负责人都跑来我们这里学什么 city to city 吗？城市对城市，你们是翻成恩典城市吗？对吧？还有很多参与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那地的百姓可不可以这样做，但我觉得那地的百姓有很多人很穷特别在贫苦人家，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像在美国这些教会都会这么做，就是教会呢就有弟兄姐妹奉献，真的会做慈善事工，就是每一周教会就会比方说煮好，我们叫 kitchen soup, 就是煮好一些就是很简便的午餐晚餐，现在是因为新冠状，以前呢就会煮好了，然后就会比方说每个礼拜二让流浪汉无家的人可以来，然后来吃喝，然后跟他们传福音比方说一个中餐或一个午餐一个晚餐。那现在就是可能做一个那个我们叫那个三明治袋子啊，就是热狗啊，或者是两片面包夹什么夹 cheese 汉堡等等，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放一个牛奶然后放一个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很简便的午餐或晚餐，让人们可以吃甚至会跟政府合作，然后就是去跟那个超市，比方说我们这里有 Whole Foods 啊，有那个Trader Joe's。Whole Foods 基本上是没有参与，但是Trader Joe 是有参与。所以如果你在美国听见，你就多多去 Trader Joe 买吧，不要去 Whole Foods, 因为 Whole Foods 并没有参与这个慈善施工。虽然 Whole Foods 打着广告就是 green, 就是绿色的，好像有益于地球环保。诶，你怎么只想到地球环保，你怎么没有想到现在活着的人他们很穷，他们要吃东西嘛。所以呢超市就会把一些grocery, 一些基本上都是什么三餐要吃的就是牛啊羊啊，不是牛羊，对不起啊，猪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肉啊，还有那个鱼啊，还有蔬菜啦，水果啦，还有 cheese 啦，面包啦，牛奶啦，反正就是民生必需品。但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什么卫生纸那一类的，不是那些，是吃的然后他就会也是这样开放给那些贫穷者、无助者给贫穷者、无助者，然后你们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协助你们，然后你们就去拿这些。但基本上像救赎主教会，因为我没有参与别的教会的服事，但救赎主的我有参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查经，就是说比方说你11点以前到，然后我们就11点到12点如果你11点以前没有到的话，你12点才来，那你就避开了我们查经，那你就拿不到那个前面我们说会给你们抽牌，让你们可以拿那个鸡肉啊鱼肉啊牛奶那些东西，但蔬菜水果你还是可以拿的它分两部分。然后基本上呢，我看他们都是11点以前到，都很少是那你过了12点就都不能来了。那重点主要是跟你传福音嘛，所以呢也会讲一些比较就是福音性的性质吧，上帝是谁，耶稣是谁，怎么样跟我们有关联，用一种比较落实的方式来讲。 所以我觉得救赎主教会在这一点上是真的是做得不错。所以你的教会是这样教会吗？对，教会在这个地方是参与的，他参与了社会的正义，很多政府的事工也会透过教会来推进，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那以前我在外州的时候呢，也有比方说礼拜天下午或礼拜六下午或礼拜六早上，那要看教会的时间，政府部门要推动那个domestic violence， 就是家暴的讲座啊，那要怎么样帮助？如果你先生打你啊，或小孩子哈，先生打小孩，那你要怎么逃？那要怎么自我防卫？要怎么让先生不会最后真的家暴，很多人都被打死了，是真的打死了，在美国，那怎么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就会透过在社区里面，那社区因为都有邻里中心嘛，那如果邻里中心没有办，那通常他们要办就会透过教会，所以在这方面真的教会做的是挺多的。那我觉得这地的百姓那地的百姓其实也可以跟一些超市联系哦，不过大家都是为了要赚钱，所以你要这些大的超市把一部分的菜啊拿出来捐助穷人，那你怎么去审核穷人？当然有一个审核制度，真的是有的。所以当然这也很麻烦，因为你教会要很多人帮忙嘛，你要很多人，然后去开车要去把菜拿回来然后像我们是在五楼，还得把菜搬到五楼等等等等，的确是需要一个 team 一个团队但最起码他社群里面的其他人会说，亏得有这个教会，亏得有救赎主教会那当我们想要教会的时候，作为一个群体，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那另一方面就是我问我自己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是这样子的，他的祷告就是说如果我过敬虔的生活，我就会被逼迫，但是因为敬虔，所以我可以带领人来荣耀神。那我应该怎么做应该就是更加的敬虔，以至于呢，对这个世界来讲，我的生活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呢，真的很冒犯他们。你知道，人们看到一个好的正义的人在他们面前他们如坐针毡，受不了。然后呢，如果呢他们看我们是真的受不了，那我们对他们来讲，我们就是 offensive， 就是冒犯他们的人。然后呢，我们同时呢又可以 attractive。To them， 对他们来讲又对他们很有吸引力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的，我在反思我自己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如果你觉得说你已经听完了今天的灵修你没有时间，那以下就可以不用听了，因为以下只是因为今天的灵修内容我有感而发，就是跟家人分享吧，就是我里面的分享今天呢我看到了那个我们台大图书馆系他们同学会嘛就在这个群里面有35个人，我们当年好像只有50个人吧，我都忘了，还是anyway 有三分之二人在这里面。那其中有一个人就发出一个，他说本周最励志的，他就发了一个新闻说，台湾资深女演员陈淑芳获得5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跟最佳女配角。然后他就引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经文什么，他就说70岁的中国老人在住院看病，70岁的日本老人在上班挣钱，70岁的美国老人在竞选总统，70岁的德国老人在公司掌权，70岁的法国老人在筹备婚礼，80岁的台湾女人赢得两座金马奖，然后就是有那种点赞给一束鲜花等等等等然后就有人反映说，哇，真替陈淑芳高兴，因为我小时候呢就看她的戏，如今那么多老演员都凋零了，她还能一举拿下两个奖，真是了不起。然后我就回了，我说哎呀惭愧，可能小时候没有电视，大学毕业工作四年还是没有电视，没有看电视，因为租嘛，租一个小房子住宿舍嘛，出国以后呢，反而现在是做了心理辅导呢，才偶尔从 YouTube 上去看一些视频，竟然不认识这个人是陈淑芳是谁然后倒是看了这个什么70岁各国人在干啥，我就想再过七年我就想我自己是否还能够活着，如果还活着， 希望自己能继续服侍人，培养下一代的辅导员以及辅导有需要的人，希望自己呢不是白占地图，直到上帝完成他在我身上雕琢之功，我能够打那美好的胜仗，跑完我当跑的人生之路。但想想齁，我真的有打完那个美好的仗，跑完那人生当跑的路吗？想想其实也没有啊，真的是很惭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反省我最近啊，就是说啊，其实我们的服事到了昨天，那昨天真的啊，昨天后来 QA 完毕，真的是踩着自行车是飞快，因为我本来应该九点就我们的九点就你们的十点应该结束，但是因为问答答不完嘛，所以答的啊，后来有人就讲了，有人说，哎，真不好意思，我向你道歉了。就是说，哎，经过这次学习，我更是明白属灵的征战，看似每天平静如水，但内心的世界应该是像《天路历程》里讲的，充满了征战。看到魔鬼撒旦的伎俩啊，就是用怒气、用性啊，来啊，原来我们被打得一败涂地，并非如表面的平静而已。然后他就说啊，老师讲得太好了，也有些快，我似乎跟不上节奏，理论的认知。信息量有些大，还无法消化。对对对，真的很抱歉，因为信息量太大了。就这么一个专题，关于性亲密那两小时真的是讲不够，我们只是一个引言，重点就是要唤醒人们对这个性，这黄色的性，黄色的这种瘾，性的瘾，性的罪一个重视，然后看教会怎么去面对去征战来呼召弟兄姐妹过门徒生活教会门徒训练等等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呢 QA 真的答不完。你想想看嘛，40多个问题，我们打算在80分钟85分钟讲完一个问题，平均分两分钟，真的是讲不完，念题目就念了半分钟了嘛。所以呢，本来是我以为你们的十点，我们的九点可以结束，那就讲我们九点，因为我要到教会，我要穿衣服等等等，我最晚九点半得出门去教会。就我讲完已经九点半多了，你知道吗？9:40，对，我记得我讲完9:40，那我就随便那个外套一套呢，然后就踩着我那个像小孩的那个小轮子的自行车是飞奔的气喘喘，我就求助给我一路红灯一路绿灯，哗冲到教会，喘得不得了，然后坐下去就开始了。然后呢昨天礼拜天牧师讲到说实在话真不好意思，我大概只听了 50%， 是后来回来再看 YouTube 因为有视频嘛，崇拜真的这个脑袋瓜只听了几句，真的脑袋瓜很多东西，因为太累了。那昨天因为太累了，昨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室友讲，我已经累到疼到我昨天中午回来的时候，因为头又晕嘛，然后就赶紧煮了两个水煮蛋，因为我早上也没有吃，我就答完之后就跑到教会嘛。你想想看，我们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就要登录我们的时间，然后呢所以9:40赶紧放下来就冲教会，所以回来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没力量，那种感觉就是很疲倦不是其他的，是那种身体上真的有点撑不住。吃了两个鸡蛋，然后就翻译翻完了呢我就开始听我们今天的牧者的讲道，然后呢我就想我没有办法录音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心想我趴一下休息十分钟我再起来，所以我没有设闹铃，就我这一趴呢一睡就真的整个人是趴在桌上，电脑还在我前面，我就这样趴在脸呢朝着桌子这样趴下去呢，竟然睡了一个小时，哇，一个小时起来还是累得不得了。好，那就赶紧该做的事情做完。后来到了傍晚，我终于熬不住了，我就决定哎呀，不行了，然后呢我就想那我去泡一个热水澡吧，因为这已经将近一个月说要泡热水澡每一天都找不到时间，直到两个礼拜多前才找了一天去泡。然后我今天呢我就想说我睡六个小时应该可以起来我就设闹铃，就心想我睡个六个小时吧。我睡五个半小时应该可以起来，就闹铃响的时候我真的是起来，可是弄起来是那种 觉得头晕眼花，然后觉得就整个天旋地转，觉得这个自己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你知道吗？就那种掌控不了的感觉，那就跑到厨房喝了水。本来都把两颗鸡蛋拿出来，水煮蛋要煮早餐，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整个力气很没力气那种感觉。我把两个鸡蛋拿出来，想想，那我先刷牙洗脸，先休息一下，先灵修。结果呢，咳咳，真的回到房间受不了，我就想啊，主啊，我先跪着祷告好了。结果趴到床上，连跪都跪不了了啊！我就说主啊，对不起，我今天早上没事，我再睡一下吧。然后呢，我就躺着再睡了，再睡了两个小时，实在再睡两个小时呢，想想起来吧，起来吧，不能偷懒嘛，对不对？还是起床了。然后我就思考，为什么这两三周特别的累？我一直在想，一方面就是课程那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跟那地都是有时差，真的时差。然后呢，你们那里结束了11点半，我这里已经是凌晨12点半。真的那个身体长期这样子呢，吃不消。年轻的时候我还可以，我现在我都觉得，哎呀，不得不服老啊，真的是不得不服老。还想到呢，有人挺有意思的，他说啊，有人在他说这次的讲座呢得益良多，不止自己得益处，也要努力呢帮助自己的孩子们在这方面警醒。感谢师母，感谢李老师，感谢所有这次课程背后的同工老师们。看到李老师虽然头发白了，但精神状态挺好，皮肤也很好，感谢主啊，愿主恩待李老师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对啊，头发是白了，然后呢真的是力气不如从前，这个必须要服的。所以呢自己就那种疲倦到，然后我今天就觉得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是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感觉，就是我31年前。你说老师31年前，那几乎是你一半年龄以前了。对对对对，我31年前进 B 城市第一次进去那个暑假培训，对，我31年前就去了。然后那次出来就是在当时还不觉得那时候在那个什么门附近走的时候，然后那个整个广场，然后我背着录音机，背着录音带，背着书圣经，那时候进去真的神经绷得很紧我们教会长老都说你跟这个王传道进去一个姐妹虽然她是神学生，她是实习传道我们长老就讲，因为说这个人比较没有安全意识什么什么的你要多关照她什么什么的一路上一到了就要赶紧，我们还从那个什么电信局打电报回去报平安，她说你们一定要至少一周跟我们保持一次联系。对，当时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不要问我，31年前真的就是这样，连上厕所都是在那种很臭的那种旁边还有小区的那个厕所，公共厕所上厕所，对，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那时候真的非常的疲倦那种精神崩到不行，因为要很小心嘛所以呢背的那个那年轻嘛，走来走去也还行那时候还没现在这么发达那坐公交车两毛，真的是两毛然后呢我们这样走来走去什么的，就一路上就是安全我被长老教导的就是安全我们要安全把人送到，要安全呢再从那里呢把那个王姐妹平安的带回来都是要安全，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安全必须要注意那种感觉呢就是整个心灵齁绷得紧齁这个倒没什么，就是身体上齁也撑得住，因为年轻嘛。可是你知道吗，坐了36小时的火车从 B 城市，然后最后到了 G， 然后从那里经过 S， 然后抵达香港的时候呢，当那个车子出了 S 抵达香港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我整个肩膀怎么那个肌肉绷的那个酸痛到不行，那一次真的。然后后来就在那里，然后在搭飞机回台湾的时候，哇，那时候年轻了， 那种可能就是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就好了啊，但是那种整个身体就真的那种酸痛的感觉。那在这之后呢，虽然服侍啊什么的，但是都没有像昨天晚上，哎呀，泡完热水澡起来，我跟我室友讲，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我拖不动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不属于我的。就是当你觉得力气离开你的时候，我这是我第二次，然后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啊？就是，那我甚至在怀疑我是不是发烧了，因为身体都烫烫的哦，等等，我现在都是身体是烫的，然后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很多事情没处理有一个姐妹啊，她一听说我这里冷到齁睡不了，因为礼拜六晚上太晚睡，因为换电脑字体不一样，改到凌晨三点多，然后呢五点半就从床上起来了，然后呢六点半就登录，然后就开始诗歌敬拜我的早上。所以呢她可能知道，就特别跑去 message 说，老师你要拿一个电毯，然后就问，那我就心想，他就问我什么 queen size full size， 问题是我对美国这种东西都不懂，我最后就问他说，请问是一个人还是 1.5 个人还是两个人的，因为我不懂什么 queen 啊 full size 那种，我知道 king 就是很大很大很大，因为是国王嘛，那 queen 跟 full 的这个尺码是什么尺码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他，问完之后呢我又没有力气了，就是整个人今天所有的事工呢都停摆，就是没有力气，连翻译这个也是因为时间到了啊，然后但是真的没有力气也得然后你知道我这时候录音，其实从翻译到我录，我整个肩膀就觉得酸痛到好像，你知道吗，好像有什么地心引力一直在把你往下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受不了。因为这样我才从身体上我去推我自己，就是说我原本身体你60多岁应该不至于吧，60多岁你前几个礼拜60多岁你也生龙活虎的，为什么这一次这样？好，那我就开始推我自己，我就一直反省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灵命。你说我进钱吗？你说我不利于自己让这个基督徒社群得到好处吗？我就在想，对啊，你们得到什么好处？我在反思我自己啊，我有牺牲我自己过着敬虔生活让你们得好处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啊，然后我甚至思考我自己那我必须要承认，我觉得啊，我的致命伤还是在我的情，你说情感也好，你说情绪也好，这个 no good， 必须要被神炼净，还没有被神炼净，我以为我放下来了。对啊，像你们这些神学生呢，我不跟你们见面了，你们也伤不到我了，对吧？但是就是说印象中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彼此啊，比方说我们彼此在各地这样合作啊，我觉得印象就是感觉我们挺亲的，感觉我们彼此很信任，真的是这样。然后发生了一些事当时也一次次去处理，也没有被击倒。但是可能有太多事情，这样小事一直合起来，然后合起来之后呢，就变成我心里面我就过不了了，那个关口就是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我就心想说，奇怪了，从07年真的是从07年08年到现在，咱们合作了那么多年啊，再怎么样你听说吧，也不过就是李老师脾气又急又躁又坏而已，怎么到最后连我这个人的清白你都要怀疑？然后如果是不认识我的人，这倒也作罢，我觉得我跟你挺亲的，我认为，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很多事工的交流，一起吃火锅等等，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你知道变成我被你怀疑我的生命被你怀疑我，当然你是说你不怀疑，可是你不怀疑，你为什么不去对那些怀疑我的人，你去告诉他们说，我们其实不了解他们那个国家，他们那个税务系统，他们那个老是不管财务的，不要对他有这种不正确的怀疑。你对我要有正确的怀疑，比方说老师你脾气不好哦，你对你同工咋的，这个叫正确的怀疑，你不可以这样哦，这叫正确的怀疑。不正确的怀疑就是，你要我去把收费费用公布给你，这个主权不在我，你知道吗？这个就给我很大的压力。我也不想再讲了。 然后呢最后我就觉得说我们都这么同工下来了，最起码我们都养成一种是往神的方向走了。然后我现在讲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然后就一根稻草又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又一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那个图书的事情，真的就崩溃了啊！说真的还真不是那2万多块钱人民币的事，是一种负责任。然后就一刹那之间 我的灵命上我觉得是卡在情感上，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跟你不近，那你说什么我也不在意，但我今天跟你很近，我就特别不能接受。所以白海师母一直在跟我谈这个就像说真的，礼拜天我们真的是挺忙的，同工真正也真的很忙，大家都忙了一整天可以理解。结果呢礼拜天晚上什么都结束了，我的礼拜天晚上我就问说那个录像，结果同工就告诉我说老师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然后呢就回我了，没录。那为什么没有录呢？因为后台同工忘记那个 YouTube 要同步什么live stream。然后到了中国晚上就我已经走了十点才想到，然后说我自己也忙着，没想到这件事点点点。然后我第一个回应过了六分钟我说天哪，再三交代要录像，我就回应了这个。然后因为我知道我的情绪激动起来了，8:08嘛，你没录那后续状态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就只好去跪着祷告啊。然后呢祷告我就告诉自己说神许可，我必须要这样不断告诉我自己，对吧？不然的话真的又要是另外一根稻草，因为我并不想要崩溃，我也并不想要用这些事情把自己压到不行。要是这件事情是百合，要是这件事情是从前，那我肯定都要晕倒了。说你的服事技巧那么的习练通达，你怎么会忘记？再三讲，你怎么可能？好，但是我这样追问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你又不是第一次，你又不是跟我同工很久很久，对吧？然后事情又很繁多，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说我心里不难受吗？难受。可是我又不能把这个难受反射出来给别人，因为我知道当别人把他们的东西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被压垮了。连我这样子这30多年来这样被压垮，那真的很痛苦，就好像生一场大病，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从1996年97年我在教会服侍完毕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发高烧，很难受。当我讲到回来那一天下午1点多2点，崔牧师就看着我，其实崔牧师都已经得癌症了，癌症人是我照顾他，他看到我那天软啪啪没有力气，然后我的脸烫到我真的就是身体疼痛烫到我不行了，他又不能带我去看医生嘛，又礼拜天紧急到哪去看 emergency。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拿船忘记了中国那个叫什么，就是一粒蓝蓝的那个中药，就是一粒一粒的然后呢他就让我喝他用那个最烫的热水，是我能接受的热开水，他叫我喝，他每一小时就叫我喝一杯，喝的我都已经喝不下，又烫又难受，那水就是一个小时灌一杯就从2点多反正就是那个药吃完了，然后呢就喝水，每4小时起来吃一次药，从下午2点多喝水，3点多喝水，4点多喝水，我只觉得那个发烧到那整个人真的是很难受，已经是没有力量了，然后呢硬是把自己拖着身体起来，然后呢硬是喝完那水，然后又啪倒下去，就是这样一直到晚上8点多快9点才这样退烧，就是说从那种很高很高的烧到身体烫啊，那一次那种身体生命真的是很疼痛受不了，就像去年在 S 城市一样，然后就整个天旋地转，那种吐到那种那动都不能动，哭到只能喊说主耶稣你救我，主耶稣你救我，就是那样的难受，那种非常的不舒服。那我觉得我这一次呢 灵里面就是这样，就好像生一场大病，整个人就没有力气了。然后就想到那个排山倒海，就像一个小朋友被压了100公斤，他只能哭，他什么都不能。然后好不容易靠着神站起来，我就想说，哇，那个真的很痛苦。那如果这个很痛苦的话，我最好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我最好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是很软弱的。所以呢，8点24分，我的8点24分，昨天晚上就你们的9点24分早上，我说好吧，我学习感恩。所以感谢主，至少我这里我录音了。然后我就讲到说，但是问题是阿里牧师那里全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录音，为什么？因为是透过电脑，电脑我戴着耳机，所以呢我的录音机没有办法，因为电脑就变成没有传出来的声音，因为全部透过耳机进到我耳朵里，所以他的那部分没有录成啊，我就讲说啊，没有录他的部分，我没有录，只有我的部分我录了。然后我的同工呢，过了大概6分钟、8分钟就回答我说太好了，就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做到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的，就是，真的就是我是一个艺人，我做的都是 disadvantage myself to advantage this group， 使我自己不利，让我这个团队，让我这个我所服侍的对象有利呢？我在想这个问题。人们想到我的时候，是不是会说，我虽然没有像李老师那种信仰，我不参与他的那种理念，我不会像他那样笨，我不会像他那样，但我一想到这个城市、这个教会、这个团体没有他，我心里就觉得很可怕，那我们这个真的是会真的是很糟糕。我在想，因为每一次录音不是只是录给大家听啊，是录给我自己听的。这是为什么我录完了我自己不再去听了，因为我已经反思我自己了嘛。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自己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我没我大概没什么差别。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虽然人们也有一些很正面的回应，但可能是因为我的不好的地方多过我好的地方，所以我实在不觉得，你想想看，我哪敢讲说，我同时是更加冒犯你，但是我更加吸引你到这个基督面前呢？我也不知道。But anyway， 有人写了他们参加这次性亲密关系的这些，我想正面的部分那就归荣耀给神吧。虽然我们夫妻俩也曾经从事医务工作，但对性这个话题的讨论甚少。我曾经天真的认为有信仰基督徒不会在性上跌倒，但今天李老师课程上让我看到这对弟兄姐妹的分享，因为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分享丈夫是怎么样后来遭妓女跌倒等等。他说让我真真切切实实在在认识到人本身就是罪人，在这充满欲望罪恶的都市，性防御一旦被攻破就会陷入无底深渊。愿主的恩典够这一对弟兄姐妹、这对夫妻使用，打破枷锁，早日恢复与神的关系。我现在就读他们的回应啊，就是不同的人。让我也意识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相敬如宾，要每天通过沟通了解对方生活中遇到种种问题，以及要及时了解对方的软弱，若看到自己有问题就用八大问题来分析跟踪自己。那想必这个写的人有学过我们的圣经辅导自我辅导。若看到自己问题就用八大问题来分析跟踪自己，快快的转向神，愿我们的婚姻蒙神祝福。另外一个，性的不道德是欺骗，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服务，是逐渐陷入的过程。不要小看看一点一点的小罪，手淫看色情片，有一念都是罪恶的开始，不要让自己逐渐陷入罪。心里开始与神亲密，就会有力量对付这些罪，从此建立新的与神的亲密。愿我真的被主燃烧，直到炼尽我里面的思想和动机。那我也跟你同样说阿们，也为你祷告。另外对性跟性欲的区别有重新的认识了。以前误以为性欲就是性，而听了之后才知道真正的性是身心结合的。以前谈到性会有不好意思， 认为性是不好的，在生活中几乎不与孩子公开聊，学了之后才知道性是美好的，以后和孩子聊性话题的时候就不会有遮遮掩掩了。原来让我感觉有羞耻感的是性欲，凡几乎没有在性生活之前向神求祝福和祷告啊，几乎没有在性生活之前来向神求祝福跟祷告，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没有想过要为这个来向神祷告。然后又讲说，若主许可，可以开放啊，可以多开放此类或其他专题的学习。其实我们这次就真的开放了，不是只对我们以前上过课的学员了啊。那这个话题牵涉是很广的啊。那因为时间上，那大家都只有周末大家又很忙，又有这个学习那个学习，我们是调了半天才调了这段时间啊，然后这段时间能上了就已经上来学习的。也许以后如果你们要学习，可能我们这次因为同工还在讲是不是怎么样研究你们网络学习啊怎么样，那你们就在你们时间点放出来。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这个要下载什么，你们一下载在那地的百姓呢，我们都要求你们遵守下载，你们自己学习，不可以转发。但是这个几乎是，你想想看哦，连我们出的那五本书啊，就是改变生命改变心啊，心眼心见啊，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啦，走出心灵幽谷，破除人生百忧啊，哇，现在那个盗版都多得不得了，还有人就是去念，然后在网络上发来发去，在你们的微信上，哎，真的是很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很想。像如果是在世界各国，我们讲说请你上网学习，他们登录，他们就这样规规矩矩登录学习，就唯独那地的百姓就一定要下载，一定要保留，一定要转发给别人。哎，你们怎么那么习惯就是吃免费的午餐这种概念？你们怎么有那个像 W 城市一样就觉得说，这跟总原则无关，总原则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除了这个你这个版权啊，你这个网络学习，这个是没有耶稣并定十字架的无关的，所以呢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你不可以跟我们收费等等等等。哎呀，我真的是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你们这些人啊。 anyway， 哎，真是的。好，另外一个人他讲了，他说性亲密关系这个专题学习讲座，我最大的收获是改变了我对性的观念。之前谈性呢，色变会很羞涩，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之前对性的认识只停留在肉体的情欲，夫妻间的亲密是很表层的认识的。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性不仅仅意味着夫妻之间的亲密如一体，更意味着基督和教会，要把基督和教会放到夫妻之间的性的里面。当越明白基督跟教会的亲密关系，就越能够明白婚姻里面夫妻之间亲密关系，在婚姻里要向自己死才会爱神爱人，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我感谢主让这个学习让你的明白祝福你的婚姻啊。另外一个人，我现在是在神学院服事，在学生当中也不少是这样的罪当中挣扎的，还有同性恋，和弟兄分享他没结婚之前的状态差不多，跟就是我们这次做见证这个弟兄啊，他的分享啊，这些神学生也都差不多。我也在更多思考怎么去帮助我身边的这群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进展成圣，以及帮助他们看到自己里面的根源问题。其实我们有介绍一些书，我倒觉得你们真的可以有一个读书会可以看这些，但是不要贪求快，因为生命的改变没有那么简单。那我记得百合师母有跟你们介绍书，然后有建议你们就是读书会，有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们需要有人带，你们不知道怎么带的话，可以找李老师。那既然他讲了嘛，那找我，那就看你们不然你们自己懂得怎么带，怎么设计问题去帮助他们，一个礼拜一次，因为生命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的，真的不是啊。另外一个在学习过程中最让我感受到深刻的是，李老师真的是对人的生命有负担，特别是教会的带领人、牧师、传道人，在处理一些惩戒的问题上，要用爱心挽回，而不是再一次对别人造成伤害。所以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要问自己是否真的爱那个人，爱他的生命，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教会你们当中如果有同性恋的，有 有在信上跌倒了，你怎么去挽回他们，而不是一副说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才不可能得胜。那如果他不可能得胜，你等于是在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不可能得胜。但我相信会，每个人都是很软弱，你要记得每个人都是在挣扎，包括你跟我。所以呢，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来向我们坦诚，我现在讲是传道人领袖坦诚他们有挣扎，我们不应该去伤害他们，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说感谢主，你现在有勇气，最起码你来跟我讲你就有勇气，那请问你愿意出来吗？如果你不愿意出来，我是帮不了你吗？但如果你愿意出来，我很愿意，我们一起，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守望，我们该怎么样，你这边人生责任应该怎么做的，我们一步一步来做啊。对方如果愿意，那你就被神用去帮助那个人了。这只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专题呢希望能够吸引你到上帝面前。希望这个专题呢真的能够让我们信徒让弟兄姐妹向魔鬼撒旦来夸胜，所以罪就把它显明出来。如果你活，你真的能够这样活，活到最后你的生命是在教会里面，在你的灵舍里面真的活的是敬虔，那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的，别人虽然没有信耶稣，但别人看到你，别人会为你觉得说亏得这个社区，亏得这个教，你们亏得我们有你啊，那不然的话真的这个群体，这个地方，这个学校，这个公司你所在的啦，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他们会说亏得我们这个公司有这个人，亏得我们单位有这个人，不然我们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一些单位啊都是非基督徒呢，你也不要觉得你都被他们埋没，如果你被他埋没吞吃，那你这个信仰力量太微弱，应该是你影响他们，应该是你会冒犯他们，但同时呢你会吸引他们来就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吸引他们不是到你面前，而是吸引他们到神的面前啊！但是你同时你的存在对他们是冒犯，大家都要贪污，就你一个人不贪污，大家都在推卸责任，就你一个人承受责任，你明白吗？这就是义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 disadvantage themselves， 让自己不利，但却使群体得利。使群体得利不是说让他们越来越糟越来越坏，而是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标准，是神的标准，将来神必审问个人，所以他们不敢把那种不好的当作是正确的，那样到处的去反正就是好像就是以不好的为正啊，不，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那个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啊，我也不参与啊，你就是把我打死了我还是不参与，因此他们知道说你的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啊，但是你有基督他们没有，所以你要吸引他们，就是让他们有那个需要感，需要耶稣，不是需要你，是需要耶稣。我自己本身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主啊请帮助我，就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讲，如果我过着敬虔生活，当然我会被逼迫。不过今天在公益里面碰到就是走廊那个老的那个女士她竟然跟我讲话，然后她还说她这次她已经去检测了，然后呢没有。我说挺好的啊，虽然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那表示你很好，你不用担心了。像以前他都不跟我说话，最起码现在可以改观，最起码他会知道他不担心，因为他很担心他一个人，意思就是被感染了，万一死了没有人帮助，但他现在知道我以前就是这一阵子新疫情的时候，那我自愿做楼长去给他挨家挨户一个礼拜去查一次，他很高兴我一个礼拜去查他一次，你知道吗？所以主啊，当我们在过敬虔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无形中会对某一些人有好处，但是我向你承认有时候可能我们敬虔过日子不一定是被非基督徒来逼迫，反而是在教会里面有败子麦子是被教会的人来逼迫，但是呢我们同时可以有机会带领人们真的向你认真那样活着来荣耀你，因此呢我就是求你我生命里面真的我的敬虔啊，我需要智慧啊来习练通达，我还没有做到，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让我真的是可以活到了70岁，如果你接我走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呢有天上来的为我存了在天上的奖赏主啊，但是现在想想挺羞愧的 连自己生命这个那一百公斤都承担不起，那夫复何言？求主加添我心力，因为你这是你所许可的。求主让我每一次碰到你所许可的事情呢，我不要过了八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我才说好，感谢主。求主让我能够在当下，在当下，最起码不要拖太久，最起码不要让那个时间成为一个我自己生命里面破口被找到，被魔鬼撒旦有机可乘，被我自己的情绪一直往下拉。求主帮助我。我为自己这样祷告，我也为所有真的有心服侍你的这些弟兄姐妹，不管是在那地在这地，我都为他们如此祷告。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这些从心里面真的很愿意为你来过敬虔生活，来荣耀你，来不利于我们自己，来使我们周围的群体的弟兄姐妹和外邦人得生命的益处。我为这一群人特别祷告，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